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主内的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我是讲师马大鹏。今天约翰福音的查考已经进入到第23课了，还剩下3课，我们便会完成整卷的约翰福音的研读。如果您对这次的课程有任何的想法和意见，欢迎您来信和我马大鹏交流。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查考了约翰福音的第20章第1节到23节。其实整章20章的内容都是记载着主耶稣的复活。在第20章的第1节到第10节记载了主耶稣升天后剩下来的空坟墓。第11到18节是主耶稣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第19节到23节是主耶稣向门徒显现，这是我们昨天查考的经文。至于约翰福音第20章24节到29节，主题则是信徒从疑惑转为信心，这是针对着多马来说的。剩下来的第30节到31节这两节是约翰福音的写作的目的。现在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20章24节到29节。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约翰福音的开始令人荡气回肠，
耶稣所行的事若将之文以成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
约翰福音的结束让人赞叹辉煌，这是一卷与弗类福音迥异的福音书，它的迥异凸显出神的心意。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神的心意，发掘福音的奥秘，活出生命的惊奇。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约翰福音。
第24节首先交代了一些背景，经文说那12个门徒中有称为低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多马是一个孪生子，圣经曾经6次提到多马，其中5次是在约翰福音。譬如当拉撒路死去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主耶稣准备从约旦河外往犹太地处理这件事，门徒因为怕犹太人对主耶稣有不利而劝主耶稣，多马则对门徒们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这件事记载在约翰福音第11章第16节。第二个例子出现在主耶稣被出卖的那个晚上，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1节到第5节提到门徒的心情非常的沉重，当主耶稣安慰劝导门徒不要忧愁，表示自己是去为门徒预备地方，然后会再来接门徒的时候，多马却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于是主耶稣表示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凡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现在约翰福音第20章24节到25节记载，主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多马不在当中。当门徒兴奋地告诉多马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怎么样回应呢？ 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了。多马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弟兄姐妹，非看见总不信，反映了多马的顽梗和坚持。他的条件除了要看见主耶稣手上的钉痕之外，还有两个行动。第一个是用指头探入主的钉痕，第二个是用手探入主的肋旁。这两个都是主耶稣受苦的记号，也是主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给门徒看的两个记号。虽然多马要多做几个行动才愿意相信耶稣，但是主耶稣并没有因为多马的怀疑而为难他。过了八天之后，主耶稣再次在门徒当中显现。当我们比较约翰福音的第20章19节和第20章26节的时候，发现事情发生的情况几乎是一样的。门徒们照样聚集在房子里，房子的门同样是关上的。主耶稣是忽然在他们当中显现，然后对门徒说，愿你们平安。所不同的是，多马这次也在他们当中。主耶稣好像看透了多马的心思意念，好像刻意要向多马显现一样。当主耶稣说完愿你们平安之后，主便叫多马伸手探入他钉痕的手。在约翰福音第20章27节，主耶稣是这样对多马说的，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弟兄姐妹，虽然多马要求证据来证明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主耶稣并不在场，但是他清楚地知道多马所讲的话。我们的主是一位无所不知的神。主耶稣对多马这位疑心重重的门徒仍然存着温婉的耐心，给多马按照当时候的要求来证实他眼前所看见的这位就是复活的主。在我们现今的团体当中，有些人也要经过怀疑才会相信。如果因为怀疑而提出问题，得到能够接受的答案，那么怀疑是有益的。但是如果当怀疑变成为固执，而演变成生活方式的时候，怀疑便会损害我们的信心了。喜欢怀疑的多马，最后他直截了当地称呼主耶稣是我的主，我的神。弟兄姐妹，对于犹太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称呼，是信心的高峰。而我的主，我的神，这句话也把约翰福音的主题信息推向了高潮。在约翰福音的1章1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主耶稣就是神。约翰福音第10章30节提到，主耶稣与父是原为一的。在约翰福音第14章9节则说，凡看见了主耶稣，就等于是看见了父。多马称呼主耶稣是我的神，是因为他亲眼见到了复活的荣耀的主，他与主耶稣之间已经有了全新的关系。他信主耶稣是神。根据教会的传说，多马后来热心侍奉主，把福音传到印度。在印度的南部有一间多马教会，据说就是根据他的名字来命名的。现在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20章29节，这是主耶稣的宣告。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就是没有看见过复活主的人。主耶稣说，我们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火
坚持到底，伙伴同行；
速
当机立断，快传福音；
行
跟随基督，加入教会；
动
见证主恩，传递温暖。
良友电台2017年主题：火速行动，传扬福音莫迟疑，让我们一起
火速行动。
主耶稣的再次显现，使多马的疑心改变成为信心，并且宣告主耶稣是他的主，他的神。这个宣告也是整卷约翰福音的中心主题。当我们看下文的约翰福音第20章30节到31节的时候，就知道约翰写作的目的是为了证明主耶稣是神的儿子。约翰福音第20章30节到31节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翰在这里清楚地表示，他没有把主耶稣全部的神迹和故事写下来，而他的写作目的是希望凡是读了这书的人都能够相信主耶稣是真正的弥赛亚，是神的儿子，使我们因信主耶稣而得着生命。得生命是指我们永远得救，所享有的生命，这个生命借着主耶稣基督可以和神交通，也借着他可以住在神的里面，神也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姐妹，我们已经把约翰福音第20章全部都查考完了。这章的经文讲的是主耶稣的复活。复活是基督信仰的重要基础。如果我们不信主的复活，那就是妄信了。接下来我们要查考的是约翰福音的第21章。有学者认为这章的经文是非常的特别的，因为作者约翰在第20章已经交代了写作的目的，表示这是整卷书的结尾了。第21章就像是一个新的开始，如果这一章不是有特别重要的信息，一定不会加在这卷书的后面。在约翰福音第21章生动地记载了4件事，这4件事也就是4个段落。第一件事是基督耶稣在加利利海边向门徒显现，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21章的1节到14节。第二件事则是第21章15节到19节，主耶稣考察彼得的爱心，并预言他将会殉道。第三件事是21章的第20节到23节，主耶稣谈到他所爱的那个门徒。我们知道这就是作者使徒约翰。第四件事是在约翻福音第21章的24节到25节，在这里指出约翰福音的作者就是主所爱的那个门徒写的。我们今天查考的是约翰福音第21章第1节到14节，主题是加利利海边的显现。约翰福音第21章第1节告诉我们，事情发生的时间是这事以后，这是指着主钉死复活并且向门徒显现之后。本来门徒是在耶路撒冷的，现在他们返回了家乡，在加利利重操旧业，拿起3年多前的工具打鱼去了。经文所说的底比利亚海就是指着加利利海。我们知道在主耶稣的门徒当中至少有4个人是渔夫，可是现在出海打鱼的却有7个人。在约翰福音第21章第2节到第3节说， 有西门彼得和称为低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弟兄姐妹，对于加利利的渔夫来说，夜间捕鱼是最佳的时机。他们拿着火把，目光敏锐地看着海面，一看见鱼，马上就掷出鱼叉或者下网打鱼。一般来说，渔夫会在晚上出海，早晨才拖着疲乏的身体回来，这是因为他们整夜劳苦。门徒现在的情形就是这样，他们出海捕鱼，劳累了一整个晚上，却什么也没有打着。在他们的船靠岸的时候，主耶稣早已在岸边等着，然而他们却认不出耶稣，这是什么原因呢？可能是因为当时天色还没有亮，或者他们太疲倦了，又可能是主不让他们看清楚他自己。主耶稣迎上前去，亲切地问他们吃过早餐了没有。这七个门徒整个晚上都在打鱼，怎么会有时间吃东西呢？门徒认不出主耶稣来，以为他只不过是一个陌生人，路过海边而已。主耶稣吩咐门徒再次下网打鱼，门徒遵从了。不过当我们查看其他福音书的时候，就知道彼得最初并不相信真的可以打着鱼，按照他的经验，这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彼得和约翰几个人都是经验老道的渔夫，他们已经劳累了一整个晚上，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也打不着什么，又何必在早晨的时候要在岸边下网呢？不过他们最后却听从着吩咐，把网撒在船的右边，结果怎么样呢？约翰福音第21章第6节下半节说，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主耶稣完全知道鱼究竟在什么地方，只要门徒听从，就可以打着鱼。眼看着这件事情发生，使徒约翰是第一个认出主的，他只说了一句：“是主。”可能约翰刚说完，使徒彼得便马上行动了。弟兄姐妹，当你查考约翰福音的时候，有没有发现约翰和彼得的性格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呢？约翰他是一个镇静、处事不惊的人，彼得呢，则是一个典型的冲动派，行动要比思想快的人。在客西马尼园，他二话不说，拿起刀来，就把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给削了下来。当跑到主耶稣的空坟墓那里的时候，约翰停在门口，彼得呢，是想也不想的便跑进去。现在，约翰一说是主，彼得立刻跳进海里。在约翰福音第21章第7节的下半节说，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经文虽然说彼得赤着身子，事实上彼得并不是全裸的。圣经里的赤露、赤裸这些词是形容男人只是穿着单薄的里衣，这和犹太人的衣着习惯是有关系的。犹太人一般是穿两件衣服，分别是里衣和外衣。彼得当时穿着里衣，但是当他去见主的时候，则把外衣也穿上。因为犹太律法规定，向人问安是一种宗教行为，履行宗教行为的人必须要服饰整齐， 所以彼得紧张的在见主耶稣之前也要穿上外衣向主请安。至于其他的门徒则合力的把渔网拉了过来。约翰福音第21章11节说，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153条大鱼的神迹。当门徒回到岸边的时候，主耶稣已经为他们预备了早饭，有饼和鱼，这是从约翰福音第21章13节可以知道的。约翰福音第21章12节到13节是这样记载的，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主耶稣爱着门徒，亲自为门徒预备了早饭，现在又服侍门徒吃早饭，拿饼和鱼给他们吃。我们留意门徒有什么反应，他们看见主耶稣在那里，身体和钉死之前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多了钉痕和被枪扎过的伤痕。门徒中没有一个人敢问主耶稣你是谁，可能他们心里有千万个问题想要问，但是不敢开口。主耶稣叫他们吃早饭，他们便顺服着来吃饼和烤鱼了。
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翰福音10章10节下。
刚才我们已经看见了约翰福音的第21章1节到13节，这段经文的背景发生是在加利利的海边，也就是经文所说的提比利亚海旁。复活的主站在海边等候门徒回来，以彼得为首的这7个门徒劳累了一天，什么也没有打着，但是当主吩咐他们下网之后，却打着了153条大鱼。当他们回到岸上，主耶稣又为他们预备了早餐，包括饼和烤鱼，并且亲自把早餐拿给他们吃。约翰福音第21章14节像一个小节一样，表示这是主耶稣死里复活之后第3次向门徒显现。这是按照约翰福音的记载说的，主的第一次显现是在复活的当天的黄昏，他忽然出现在门徒聚集的一个密闭的房子里，然后向他们问安。第二次的显现是在1个星期之后，他用同样的方法向门徒显现，所不同的是，这是要让多马知道自己真是神的儿子。第三次，这是我们现在查考的情况，主耶稣向7个打鱼的门徒显现。弟兄姐妹，在我们开始研读第21章的时候，我们略略提过，这章圣经有存在的必要性。现在我们可以找到第1个理由，在约翰福音第21章1节到14节，彻底的显示了复活主的真实性。很多人认为复活的主只不过是门徒所见到的异象，而不是一个实体。有人甚至认为门徒所见的是一种错觉。福音书却告诉我们，复活的主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人，他曾经吃过烤鱼。另一方面，复活主的身上还带着钉痕，肋旁还有枪伤的记号。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耶稣是确确实实地复活了，就像 拉撒路一样复活的。所不同的是，拉撒路是听从主的命令复活，而主自己则掌有复活的大能。弟兄姐妹，主耶稣的复活是基督信仰的根基。复活的主曾经向多少人显现呢？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看。首先看见复活主的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她是首先发现空坟墓的人。在她为主痛哭的时候，主向她显现。经文可以参考约翰福音第20章第10节到18节，以及马可福音的第16章第9节到11节。马太福音第28章记载，前往查看主坟墓的还有其他的妇女，主耶稣也向他们显现。马太福音第28章第8节到第10节记载，当妇女们从天使那里知道主已经复活的消息，他们欢喜的要进城向门徒报信。就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出现在他们中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另外在路加福音第24章13节到43节也记载了主耶稣在不同的地方三次的显现。首先，主耶稣向以马忤师的路上的门徒显现，其中的一个名字叫做格留巴。那天晚上他们邀请主一起吃饭，当主耶稣拿起饼来祝谢的时候，他们便把主认了出来，而主耶稣也立刻不见了。这两个门徒马上启程回耶路撒冷，准备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其他的人。后来从11个使徒和其他的信徒口里，并且知道主耶稣已经向西门彼得显现了。就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出现在这个密闭的房间里，向众门徒问安。这次的显现记载在路加福音第24章36节到43节，在马可福音第16章14节，以及约翰福音的第20章19节到25节。在约翰福音第20章26节到31节，我们知道主耶稣再次向门徒显现，这次多马也在当中。如果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接着便是在加利利向7个打鱼的门徒显现。弟兄姐妹，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使羞辱的十字架变成了得胜的记号。今天我们从约翰福音的20章24节开始，一直查考到约翰福音的21章14节。明天我们则会查考约翰福音21章15节到25节。这是整卷约翰福音的最后的部分，请弟兄姐妹们不要错过。我们下次真道分解同一时间节目再会。
耶稣，你呢是瞎眼看见，耶稣，你能医治伤心人，耶稣，你有权柄释放，脚步可及。